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2月5日，跟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对国际形势、对国际地缘政治的格局关注的网友啊，可能要保持高度的注意力来了解今天的与网友分享信息。他会回答呀很多网友啊一直以来的一些推测，就美国的全球战略究竟会怎么调整，川普想把美国带到什么样的方向，对现行的国际秩序川普政府在做哪些主动的调整，还包括网友们一直在争论的川普政府是否在下一盘大棋。这盘大棋呢，包括所谓的反向尼克松战略，包括重新调整美国的战略重点，就这些东西啊，美国官方究竟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那么今天白宫公布了一再推迟的川普政府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那么这份文件它全面回应了网友们对相关问题的一些猜测。我们从七个方面对川普政府啊，经历了11个月终于对外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啊，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国际舆论的一些初步反应。第一个，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最新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具体内容，相信这也是网友们呢很少有渠道了解的基础性的信息。网友们可能从其他媒体啊了解更多的是这个评论那个评论，但是我们在接受评论之前，我们先来原汁原味了解一下川普政府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文件的主要的内容。根据白宫网站上透露的信息， LT 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具体表述与网友分享一下。这份33页的文件是川普政府罕见的对其外交政策世界观做出的正式的阐释。这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呢，是每届总统啊一个任期中呢必然会发布的一个核心文件，就每一任总统在每一届他都会发布一个国家战略，你也可以说它是每4年修改一次的美国国家战略。这份文件开篇他强调，美国安全战略的核心是保护美国本土安全，明确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文件指出，美国必须在西半球保持主导地位，这是我们安全与繁荣的前提，这一前提使我们能够在该地区需要的时间和地点自信地表明立场。我们的联盟条款以及提供的任何形式援助的条件都必须与逐步消除外部敌对势力的影响为前提，包括其军事设施、港口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的控制，以及对广义上的战略资产的收购。从这个描述上来讲，他就回应了有些网友啊争论了差不多一年的川普在下一盘大棋，怎么样的从欧洲调整了亚洲。他没有网友们想的那么简单，他更多强调美国本土和西半球。那么有关东亚地区、太平洋地区、什么南中国海，它并不是美国的首要的战略目标。所以有些网友啊一直相信那种下大棋并不是川普下大棋，是网友们有些网友下大棋，那个并不存在，至少是在这份文件上体现并不存在那种下大棋。这个文件还称，美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做出艰难的抉择。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坚信美国对全球永久主导符合本国最大利益，然而只有当其国家行为直接威胁了我们利益时，其事务才与我们相关。这句话呀，是这一份国家安全战略里边最核心最关键一句话，就它改变了二战以后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基本策略，就它不再认为美国要在样样事情上主导全球的事务，它只关心影响到或者直接威胁到美国利益的事美国才去管。那么这句话它也标志美国对新的国际秩序的理解以及它所做出的决定。坦率来讲，它就是要放弃相当部分之前在战后啊大部分时间美国主导的一些全球事务，它要放弃相当部分。它接着描述，确保美国继续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国家，成为地球上自由家园的路线图。那么它强调新的安全观，它突出强调向西半球大幅部署更多的美国军事力量，采取多项措施减少赴美移民，推动美国建立更强大的工业基础，弘扬西方认同。这个就是前两天与网友分享的川普政府批评欧洲背叛西方价值观。 那么这个文件他甚至还提及基督教右翼相关的所谓传统价值观，称美国政府希望恢复和振兴美国的精神和文化健康，以及一个珍视起昔日辉煌和英雄的美国。他还提到需要越来越多的强大传统的家庭来养育健康的孩子。这个报告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关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其他美国邻国的事务。那么这一点上与以往的政府有所不同，过去的政府往往优先考虑欧洲、亚洲的问题，例如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挑战以及打击恐怖主义。那么这份最新的报告的重点呢，它放在了美国国内和周边。文件指出，美国应该加强与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的关系，包括合作识别战略资源，这个主要是稀土，并宣布将加强与私营部门合作，为美国企业在该地区创造战略收购和投资机会。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也用了相当篇幅讨论中国，但是呢，很少直接点中国的名字。从文件反映的这种表达方式来讲，态度比之前要谨慎很多。那么有关对中国的描述，我们后面会专门做一段与网友分享。文件提到美国希望防止印太地区爆发战争，文件还提到推动乌克兰冲突迅速停火，降低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国家发生对抗的风险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但文件总体而言，在涉及俄罗斯时避重就轻，几乎没有对俄罗斯提出批评。就他强调俄罗斯不能与欧洲打仗，但是呢，他并没有从战争的原因、对立的原因去对俄罗斯呢提出任何批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大变化。这个文件用了大量的篇幅批评欧洲，你比如说他这段这样描述，川普政府与欧洲官员存在分歧，这些官员依托不稳定的少数派政府，对乌克兰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其中许多政府践踏民主基本原则，压制反对声音。这份文件还暗示移民问题将从根本上改变欧洲的身份认同，其程度可能会损害美国的盟友关系。文件指出，从长远来看，最迟几十年内，某些北约成员国很可能成为非欧洲人占多数的国家，因此这些国家是否会像签署北约的国家那样看待自己的国际地位以及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美国政府对欧洲国家方向的批评最严厉最直白的一次。那么文件呢，也有一些对欧洲的安抚性的表述，他这样描述的，我们不仅不能放弃欧洲，这样做对本战略旨在实现的目标而言适得其反，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帮助欧洲纠正当前的发展轨迹。就批评你啊，不是为了抛弃你，是为了让你更好。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啊，我们第二个方面来了解一下华尔街日报做的一个总体的评述。华尔街日报总体的评述的标题是川普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矛头指向欧洲，副标题是该文件呼吁停止北约扩张，并谴责欧洲对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这份期待已久的文件阐述了川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强调其优先事项是应对西半球的危险，包括使用致命武力打击贩毒集团以及在经济上与中国竞争。这份文件凸显了美国与欧洲日益加深的裂痕，他将川普政府高级官员对欧洲国内政策的批评与华盛顿在乌克兰的和平努力联系起来。这份文件称，美国发现自己与一些欧洲官员意见相左，这些官员对于这场战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这些欧洲官员身处不稳定的少数派政府之中，其中许多政府践踏民主的基本原则来镇压反对派。川普的政策也针对北约向潜在的新成员敞开大门的政策。该战略文件指出，川普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终结北约作为永久扩张联盟的认知，并阻止其成为现实。该战略还表示，欧洲需要承担起自身国防的主要责任。川普的新战略文件对欧洲的批评与他第一个任期内发布的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形成对比。当时川普政府强调了美国和欧洲需要共同努力对抗俄罗斯的颠覆和侵略，并将莫斯科称为修正主义的强权，称其与北京一道决心 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就川普第一个任期啊，他尽管有通俄门的调查，但是他在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边还是强调与俄罗斯、中国存在意识形态之战，与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有根本性的冲突。相比之下，这份最新的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则强调要与俄罗斯重建战略稳定，并将华盛顿描绘成莫斯科与对克里姆林宫目标感到焦虑的欧洲之间潜在的缓和力量。就他把美国定义为俄罗斯与欧洲矛盾的一个调节者，一个缓和力量了。那么这份文件呢，他为这种战略性的转变做了一个解释，说绝大多数欧洲人渴望和平，但这种愿望并没有转化为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政府破坏了民主进程。这对美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如果欧洲国家深陷政治危机，就无法进行自我改革。那么华尔街日报引述了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杰奎琳·拉姆斯的观点，就他批评这个川普这个最新安全战略报告，说本届政府希望盟友拿出成绩，却不愿提供持续的领导，莫斯科会利用北京的延迟与欧洲能力之间的任何差距，如果美国在欧洲的信誉，那么他就会在世界各地受损，对手会密切关注。第三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路透社它号称独家报道，标题是官员称美国设定2027年为欧洲主导北约防御体系的最后期限。五角大厦官员本周在华盛顿告诉外交官，美国希望欧洲在2027年前接管北约的大部分常规防御能力，从情报到导弹。这一紧迫的期限让一些官员认为不切实际，包括一名美国官员在内的五位知情人士透露，本周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五角大厦负责监督北约政策的工作人员和几个欧洲代表团传达了这一信息，将这项负担从美国转移到北约组织的欧洲成员国，将极大的改变美国与最重要的军事伙伴的合作关系。在会议上，五角大厦官员表示，自2022年俄罗斯扩大入侵乌克兰以来，华盛顿对欧洲在提升防御能力方面的进展仍然不满意。消息人士称，美国官员告诉欧洲方面，如果欧洲不能在2027年最后期限前达成协议，美国可能会停止参与北约的防务协调机制。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将如何衡量北约的进展。所谓常规防御能力包括从部队到武器等非核资产，但官员们没有解释美国将如何衡量欧洲在承担大部分责任方面的进展。多位欧洲官员表示，无论华盛顿如何衡量进展，2027年最后期限都不现实，因为欧洲要在短期内取代美国的某些能力，需要的不仅仅是资金和政治意愿。那么这个报道呢，是指与白宫起草的国家安全战略同时形成的国防部起草的美国防务战略。这两个文件呢，都应该是在7月份公布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推迟到近日才公布。那么从国防部起草这个防务战略报告呢，它突出的核心，美国希望减少在北约承担的角色或者任务，甚至列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间表，就是到2027年美国要成为北约的一个配角了。因为北约主要是欧洲防务的，所以这个对于国际秩序、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会带来一些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分享这些内容啊，可能在未来几年，可能网友们会不断的感受这两个文件对于国际秩序的影响。第四个，我们来分享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美国野兽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万斯称西半球属于美国管辖。你看，在以上与网友分享的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国防部的防务战略，他都提到一个核心的重大转折，美国安全策略的重大转折，就是把之前美国的一种啊全球战略、全球主导，它转变到退缩的西半球为主。无论它的军力的投射还是战略资源的运用，它收缩的西半球。那么有些网友可能还是相信呢川普在下大棋，或者相信美国下大棋，不太愿意相信美国这种战略收缩。那么这篇报道万斯呢，他从他不专业的那种表述上，可能我们会得到更直接的信息，因为专业的表述它会修饰，让你感受到既要这样又要那样，你可能还很难了解真实的意图。 万斯呢，他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这样一种政府的管理者，所以他表达呢更直接、更直白一些，更有利于我们理解美国的战略的调整。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为美军在加勒比海袭击所谓的运毒船行动辩护时称，整个西半球属于美国管辖。万斯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称，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被告知美国军队必须无所不在，在世界各地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但华盛顿的底线是动用军队摧毁属于我们半球的毒品恐怖分子。报道称，万斯此番表态是在为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军事行动辩护。按照美方的说法，美军今年对22艘疑似运毒船实施打击，而万斯在12月2日的贴文中表示，美军管辖范围包括整个北美洲、南美洲及其周边水域。报道称，万斯的上述贴文是在回应共和党参议员埃里克·史密斯的另一则贴文。就当时呢，参议员史密斯呢为国防部长霍克塞斯进行辩护，就是对贩毒船进行二次打击，杀死了两名幸存者。那么万斯呢，他没有直接去为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进行辩护，他讲了这么一段，就是美军的重点呢是管好西半球，而之前呢，人们认为美军要管全球的事务，要在全球投放军力，说万斯强调这个已经改变了，我们重点就在西半球。所以万斯这个他没有加修饰的这个表达，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政府最新公布的战略安全战略和国防部的防务战略的理解可能就更加简单明了了。第五个方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就川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如何描述与中国的关系的，或者他对美中关系有哪些新的改变，这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川普在这一次国家战略安全报告上对中美关系的描述与他今年大部分时间描述是有差别的。就贸易战打来打去，川普对中国可能有重新认识了。我们来了解一下路透社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边有关对中美关系的阐述。报道是这样描述的：美国川普政府4日晚间公布最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内容聚焦美国保持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同时在美中关系上强调美中贸易必须重新平衡并恢复美国经济独立性。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及中国21次，并称美国原本预期向中国开放市场，外包美国的生产制造业给中国，同时鼓励美国企业投资中国，这样做就能让中国进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所以他阐述与中国的关系，首先讲述美国上当了，美国之前帮助中国现代化是为了让中国呢遵守国际秩序，但是把人家现代化帮起来了，中共不遵守国际秩序。这个还是讲的川普第一个任期的那种观点，就中美关系啊，前提是美国上当受骗了。所以这个是否符合实际，网友们可以自行去判断。这个报告与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最大的不同呢，是他拿掉了之前对中共在价值观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那些论述，就他不太去关注中共的所谓的价值观意识形态，他更多强调是经贸关系。他具体表述是美国会重新平衡美中贸易关系，重视对等公平，恢复美国经济的独立性，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必须重新平衡并聚焦在非敏感性的因素。所以今年大部分时候贸易战时期川普讲的所谓的战略安全脱钩，就这些字眼呢，在这个新的防务报告里面都没有出现。所以今天很多美国媒体认为呢，川习会之后川普政府啊对中国的态度，对于中国打交道的基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包括昨天与网友分享，美国财政部长紧急叫停这个报告的公布，要求修改对中国的措辞，拿掉激烈刺激中共的一些表达方式。所以从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报告呢，有关于中国关系的描述呢，让你感觉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远远好过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这就是这个报告字面呢给人们带来这种印象。第六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彭博社报道，就这个安全报告啊，有关台海问题、美台关系、 这部分呢是与中国战略安全冲突啊最核心的部分。那么在川普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上，他是怎么来描述此类问题呢？这个报告宣称美国将维持长期的对台政策声明，即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为。报告说，从长远来看，维持美国在经济与科技上的优势是威慑和防止大规模军事冲突最可靠的方式，而有力的常规军事力量平衡仍然是战略竞争中的核心要素。台湾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一方面因其在半导体生产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台湾提供了通往第二岛链的直接通道，并将东北亚与东南亚分隔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战略战区。鉴于全球每年有三分之一的航运经过南海，这对美国经济具有重大影响。报告进一步指出，威慑针对台湾的冲突理想上是通过保持军事的优势，是美国优先事项。我们也将维持长期的对台政策声明，即美国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的行为。美国将建设一支能够在第一岛链任何地区阻止侵略的军队，但美国军队无法也不应该单独承担这一责任。盟友必须加强投入，不仅在财政上增加支出，更重要的是在集体防卫上有所作为。美国的外交努力应该聚焦促使第一岛链的盟友与伙伴允许美军更大程度地使用其港口及其设施，并且增加自身的防卫支出，最重要的是投资于震慑侵略所需要的能力。报告指出，相关的安全挑战还包括任何竞争者控制南海的潜在风险，这可能使一个潜在的敌对势力在全球最重要的商业航道之一征收通行费，或者更糟糕的是随意封闭与开放航道。这两种结果都将对美国经济及更广泛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必须制定强有力的措施以及必要的威慑手段，以保持航道畅通，免于交费，并防止单一国家随意关闭航道。报告还指出，鉴于川普总统坚持要求日本和韩国分担更多的防卫责任，美国必须促使这些国家增加防卫支出，重点是发展包括新能力在内威慑对手并保护第一岛链的能力。我们还将加强并巩固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同时在与台湾和澳大利亚互动中持续强调加强防卫支出的重要性。那么这个报道啊，就对于我们理解了解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呢，就非常重要了。你看他在专门提及中国那一章，他尽量淡化与中共的冲突，他尽量把中美的分歧聚焦在贸易上的分歧，甚至在贸易分歧上他也尽量的避免提及所谓的战略安全、中共的卡脖子，他尽量避免提及这些事，他就是要重置贸易关系。那么是不是与中共之间就平安无事呢？没有，他在有关台湾问题这一章节上，他的这些表述看似在说台湾问题，在说南海问题，实际上更多是把与中共的分歧呢放在这一章描写。那么有关南中国海、台湾问题，川普政府这个最新的安全战略报告啊，它还是有些变化的，与之前与拜登与川普第一个任期有些变化的。首先第一呢，他没有想放松对这个地区美国利益的保护，这个他没有退缩，与欧洲那个完全不一样，欧洲那个他就是要退缩收缩战略，他没有说降低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目标。第二个呢，他强调方式采取革命性的方式，就是要加重盟友的这个防卫的任务，包括日本、韩国，就美国把日本、韩国定为前线国家，就你们再不是简单辅助帮助美国，就是你们要承担正面的抗击任务。第三呢，他强调这些亚洲盟友要更多的把军事基地向美国美军开放，便于美军的机动的调遣。第四个呢，他就强调南海通道自由航行的重要性，美国会不惜一些代价维护自由航行。所以他这四个方面呢，看似谈的是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实际上全部都是针对中共的问题，或者与中共最深刻的冲突还是在台湾海峡和南海地区的冲突。这个上他没有退缩，也没有收缩，但是呢，也没有网友期望的增加投射，说把欧洲的收缩之后投放的这个亚洲，这个也没有。他所谓的增加是让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做加法， 所以这个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第七个方面，我们来分享经济学人今天的这个分析报道，他是站在更多是站在一种啊欧洲的立场来评价川普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他报道标题是川普暗淡混乱的外交政策策略，盟军或许会惊慌失措，独裁者会欢呼雀跃。这是他对川普这个最新安全战略报告的基本印象。他是这样描述的，你或许会认为在川普的世界里一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无关紧要。川普第一个任期的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经常抱怨他的老板根本没有战略，相反总统行事凭感觉，而且没有太多简报的约束，他每天决策都可能自相矛盾。尽管如此，这份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仍然意义重大。这份战略报告出乎意料地选择在12月4日至5日深夜发布，届时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军人、外交官、顾问都将仔细研读。它是对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最新最全面的阐述。新版的国家安全战略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几十年来共同价值观是巩固美国联盟关键的这一观点，就美国的外交关系的基础啊发生了改变。他宣称自身并非基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以对美国有利的政策为导向。所以二战以后美国的外交关系的基石呢，他还是价值观外交作为他的基石。那么在川普最新这个报告，他放弃价值观和外交意识形态上的这样一种啊外交的基础，他转向美国利益为导向，相反他奉行所谓的灵活现实主义，这意味着务实但不实用主义，现实但不现实主义，坚持原则但不理想主义，强硬但不鹰派，克制但不鸽派。这听起来像是一团糟，那是因为它确实是一团糟。美国优先政策剥离了长期以来支撑起外交政策的开明价值观，沦为赤裸裸的权力炫耀，其根源更多的在于19世纪而非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世界秩序。这最终导致了一份充满矛盾的文件。在世界某些地区，尤其在亚洲，川普先生期望各国表现得像一个乐于合作的盟友，而大多数其他地区他们则必须温顺地服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的意志。在某些方面，国家安全战略反对那种敦促各国采纳与其传统和历史截然不同的民主或其他社会变革的干涉主义理念，这正合俄罗斯、中国和中东君主制国家的心意。亚洲盟友对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解读则喜忧参半，既有眼前的宽慰，也有长远的忧虑。关于台湾的条款本可能更糟，对日本、菲律宾、韩国的盟友而言，最可怕的情况莫过于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的民主治理的台湾命运并非美国生死攸关之事。相反，国家安全战略重申了美国立场，即不支持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诚然，该战略并没有提及台湾作为友好亲西方民主国家的重要性，也未提及台湾人民绝大多数反对被中国统治，但该战略确实冷静地从现实主义角度论证了台湾的重要性，认为台湾是第一岛链中心一块重要的战略要地，能够有效地牵制中国的海军和空军。此外，这份报告也承认台湾是全球最大的先进半导体的生产基地，因此这个报告宣称美国将维持足够的威慑，阻止那些企图夺取台湾和控制台湾的附近海域以及南海海域的军事力量，同时要求亚洲盟友大幅度增加自身的防御开支，并允许美国更多的使用其港口和基地。简而言之，这份国家安全战略要求亚洲国家冒着激怒中国的风险，帮助美国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野心。但是该战略对中国乃至俄罗斯的扩张野心及其颠覆二战后建立的多边秩序的意图只字未提。当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将这种逻辑用于乌克兰时，他得出了一些令人震惊的结论。该战略暗示大多数欧洲人渴望和平，即便这意味着向普京屈服，并断言他们的政府正在阻碍和平进程。该战略呼吁迅速结束战争以防止局势升级，并警告北约不能成为一个永远扩张的联盟。令人担忧的是，该战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 一再表现出的侵略性和敌意只字未提。对欧洲大部分地区而言，这种绥靖的政策只会为下一场冲突埋下伏笔。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这是川普先生致美国人民的信，也是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开篇。但盟友们读到这封信会感到沮丧，而中国和俄罗斯则会幸灾乐祸。那么以上七个方面呢，是我们能够了解到的这份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基本内容，以及美国舆论、欧洲舆论的初步反应。相信未来几天呢，这个报告啊还会在舆论进一步发酵，我们也会与网友做进一步的分享。不知道网友们感觉怎么样？ LT 感觉这份报告还是带了非常大的冲击力的，他把之前川普政府啊含蓄的一些表达更加直白、更加直露了。如果大家关注去年大选当中的共和党保守派2025议程那个内容的话，它实际上还是符合保守派的那些理念和观点的。你如果那个时候对保守派的那个政治议程有深入了解的话，你就不会对今天这个报告感到意外。但是 LT 觉得还是需要逐步来消化理解这个新的战略安全报告，它对世界的影响确实是非常巨大的。有些网友可能会讲，川普也就是他川普这一届，你从上一届拜登政府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它还是有一定延续性的。川普第一个任期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了外科手术式的调整之后，拜登政府他并没有那个能力，或者也没那个意愿做过大的修复，他只能延续。也就是说，下一任美国总统，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或者是其他政治立场的人担任美国总统，本届川普政府大尺度的修订了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的基本逻辑啊，还会延续下去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个报告啊继续去关注、去了解。是有关法国总统马克龙到中国访问，今天呢形成了两个重要的新闻。第一呢，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法就乌克兰和巴勒斯坦问题发联合声明，达成六点共识。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中国访问，两国公布关于乌克兰和巴勒斯坦局势的联合声明。对于乌克兰战争，中法支持一切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的停火止战、恢复和平的努力。中法联合声明达成六点共识，包括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国家分歧和争端。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包括，双方致力于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国家分歧和争论。关于乌克兰战争，中法支持一切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基础上的停火止战、恢复和平的努力。此外，两国重申必须有效落实两国方案，创造有利条件，这是满足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公正、持久、和平、安全这一正当期盼唯一可信方案。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法国总统马克龙啊，一方面在欧洲啊忽悠乌克兰，作为支持乌克兰的现在嗓门最大的国家元首，但是呢他又不愿意切实投入一些真金白银去支持乌克兰，那么与此同时还跑去与俄罗斯的盟友向俄罗斯不断输送战争血液，甚至是最近报道出来提供大规模的无人机制造技术和装备的中国去签什么联合声明。因为从欧盟的官方立场来讲，是一直在谴责中共支持俄罗斯的这个侵略战争的，没有中共的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一天都继续不下去。但是马克龙跑到中国之后，哎，人家还与中共签署联合声明，似乎要协调一致的乌克兰问题立场，这样就把中共啊假中立真支持俄罗斯的这样一种立场选边把它洗白了。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乌克兰伤害是非常大的。第二个相关的新闻呢，是今天上了中国社交媒体啊热搜榜的一个新闻，也是与马克龙访问中国有关。这篇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上热搜榜新闻是北京日报的一个评论报道，标题是阻止中国出席 G7 峰会，日本想多了。这个谈日本事怎么跟马克龙有关呢？这个报道他就讲了来龙去脉。高市早苗内阁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已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谨慎考虑邀请中方参加明年在法国伊云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所以这次马克龙来呢，中方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说服马克龙不要听高市早苗的。他继续这样描述，高市早苗担心如果中方出席峰会，日方将难以与其他G7成员讨论涉华问题并达成共识。G7 接着这个报道评论说，一封在中国看来未必重要而且尚未发出的邀请函，却让高氏内阁极为紧张。在一定程度上不难理解，它反映了日本挑衅一个经济总量四其五倍大国时的心虚。问题是用机器做文章实在选错了目标。他谈了他几个观点，他第一，机器只是国际舞台的气氛组，没多大意义了，这不是一个了不得的组织。第二呢，人家北京日报讲了，机器啊本身没有共同价值观。第三呢，日本难以获得机器成员国的实质性的支持。就说你说你想阻止啊，你未必阻止得了。习主席啊明年啊可能还要上桌。最后呢，他也嘲笑日本，说现在机器国家的元首啊都排着队到中国来。第一个就列举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中国进行他第四次国事访问。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主动要求12月份到中国来。德国的总理默茨，计划明年初访华。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在明年1月份访华。川普总统已经自己宣布明年4月访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表达了访华意愿。所以啊，机器站在哪一边呢还不一定呢，未必站在日本那一边。就现在机器啊争相恐后跟中共交朋友。那么对于以上两个新闻呢，马克龙与中共签联合声明，以及中共呢挖苦日本阻止习主席参加七七峰会，这两个新闻呢一并与网友啊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呢，中共他的确是看到了目前国际秩序变化的一种机遇。就习近平讲了很多年大变局大变局，结果一场疫情把习主席的大变局美梦呢完全摧毁了，没有发生东升西降，更没有发生大变局。但是川普的这个第二次上台，以及川普对国际秩序主动的调整，这个倒是让习主席啊看到了大变局的可能性。就习主席一直幻想的他主动去推动大变局没有推动，但是他从美国战略的调整，他看到这种大变局呢，可能还真的出现了。这种出现你看在这两个新闻里边，特别是第二个北京日报这个评论里边，他看到的大变局是西方对中共的敌意并没有削弱，但是态度上明显收敛。这种明显的收敛呢，是排着队挤破脑袋要去北京见习主席，这个他没说错。一方面中共史无前例的对整个西方卡脖子，另外一方面西方没有做出对中共啊有制约有对等回应的这样一种战略或者是战术，相反争先恐后要去北京去缓和关系。结合我们今天重点分析的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以习主席自己一直在推动一直在幻想的大变局没有生效，但是西方这种内乱，西方这样一种啊主动的秩序的重构，确实给中共带来一种机遇。所以经济学人的分析，这个就是川普的这个战略调整，俄罗斯和中共啊都会鼓掌的。所以你看从这两个新闻你也能够感受到中共目前的这种自信心爆棚啊，它不是基于中国国内的形势，它主要是看到国际秩序国际形势发生的这种变化，它找到了一种啊新的自信。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对川普政府的战略调整所表达出来的乐观呢 ，LT 认为可能有一点乐观过头了，可能呢也有一些误读。你看，川普在专门描述于中国的关系时候，他出于啊眼前的利益或者出于这种战术的利益，他淡化了对中共的攻击。但是他在另外一张描述于台湾的关系、南海问题上，他又讲的啊前所未有的细致。这个与拜登政府谈的所谓的印太战略，什么从奥巴马的重返亚洲都不一样，他讲到每一个战略节点上的战略部署，他长篇大论谈他的岛链战术，而且每一个岛链的节点，比如台湾承担什么任务，日本承担什么任务，菲律宾承担什么任务，韩国承担什么任务，前所未有的进行了描述和表达。这个就把之前的美国为主导的岛链防御战略把它具体化了，就承包责任制了。 LT 认为这个是对中共的军事遏制甚至是军事的威慑，它不是退， LT 感觉呢，它是在往前推进，就军事上的对峙啊，思路更清晰了。这个与之前的所谓的印太战略四方协调机制你好我好还不一样，特别是美国国防部长霍克塞斯跑到日本去，首次提出日本必须承担前线国家的战略角色，就你不再是个辅助国家了， 所以中共他并没有适应这些，他还在强调日本是个战败国，日本你不能够有军队，你不能够对外战争，他还在那套观点。现在美日的军事同盟已经赋予日本呢、正面对抗中共，正面威慑赋予他很大的角色，包括允许让韩国自己拥有核潜艇，这些都是一些根本性的战略的改变，这与川普削弱欧洲的军事存在完全不同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习主席看到的大变局啊，可能从美国的全球战略来讲是有大变局，但是对习主席家门口的事，对中共来讲，他希望的所谓的东升西降，希望川普绥靖，至少在对中共的这个战略利益上他并没有任何绥靖的。尽管在专门写中国那一章他避免与中共的这样一种激烈的对抗，但是在防御战略上，在台湾海峡问题，在南海自由航行问题上，他就提出了军事保护的概念，这个没有任何含混的。所以说从大变局，按习主席的逻辑的大变局，就对习主席有利，对中共有利，这个逻辑上来讲呢，普京倒是看到了大变局的这种现实利益。 LT 认为中共并没有从川普的这种战略调整里面获得任何好处，或者更直白来讲， LT 认为川普没有降低对中共的这样一种敌对。尽管贝森特啊，从贸易的角度、停战协议的角度降低对中共的刺激，但是贝森特在另外场合多次提到美国卧薪尝胆的那个观点，就希望用两年摆脱中共的卡脖子，在摆脱之前你还真的不能得罪中共。相信中国网友都能理解卧薪尝胆的含义，卧薪尝胆是在受屈辱之后他有一个强烈的报复心，他去做的准备，这个才是卧薪尝胆。所以呢，你能够体谅目前表达上很鸽派的贝森特，他对中共内心有多大的仇视。同样西方理解中国也是存在这个问题，邓小平当时谈卧薪尝胆韬光养晦，西方认为呢是邓小平热爱和平，那个不是，那也是抱着一种强烈的复仇、强烈的怨恨，他是做的一些准备。习近平无非是在中共准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习近平提前宣布结束这种卧薪尝胆，结束韬光养晦，是一脉相承的。所以 LT 认为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美国战略的调整，可能有一点自作多情。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和第二个任期给人们带来的印象啊，是两个极端。他有些方面做事呢，让人感觉他唯利是图，为交易而交易，毫无价值观、意识形态而言。但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有一个极端，就川普他在重置美国对外关系和国际秩序，而且有些影响呢还是非常深刻的。你比如说对中国的遏制问题，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提出来西方国家不要用华为，这个都还引起争论，德国极不情愿，英国甚至扭扭捏捏，但到今天你看这个不需要川普再动员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川普他有时候看似啊唯利是图，但是他也确实在深层次领域上在改变国际秩序。至于这种改变是不是有一种啊很清晰的战略路线图，可能不同的观点的网友可能有不同的判断，但是大家绝不要低估川普对世界秩序改变的这样一种啊不可逆转的这种能力。当然改变的好与不好，这个是需要观察和讨论的问题，但是绝不要低估他对世界的这种改变。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